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30号，公元2018年1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传授顺应女权运动概念的观世音灌顶；中共输出审查世界观在西方遇到阻力；藏人行政中央致函悼念印度援藏人士崔卡博士逝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早于菩提迦叶传授灌顶，指出此次的观世音灌顶由莲花比丘尼传承而来，因此顺应了当今的女权运动概念。在此次为期3天的传法会中，尊者向4万多信众教授了佛子行37颂、菩提心事，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并接受由法会期请方尊上寺与蒙古信众供奉的长寿祈愿仪轨。本月14号至16号间，应达兰萨拉尊上寺与蒙古信众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的十轮会场中，向聚集的4万信众教授佛法。今天1月16号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尊者指出，虽然自己经常传授观世音灌顶，但今天的灌顶场所为菩提迦叶非常殊胜。其次，今天传法现场聚集了大量出家众，这必定能够增加灌顶的功德福报。不仅如此，此次的观世音灌顶是由莲花比丘尼传承而来，因此也与当今社会上重视的女性权益运动相符。
真的是超度震动给就唐古迪
在结束灌顶后，尊者接受尊上寺与蒙古上师及信众供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尊者概述了尊上寺与历代达赖喇嘛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蒙古信众从3世达赖喇嘛开始便建立的密切师徒关系。各方信众供奉长寿仪轨之际，有来自蒙古的乐队演奏传统乐曲。在结束了为期3天的传法会后，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向各方信众给予开示。
那么，给我偏见的那些领导，领导啊，说不，那有卡，前年的点修都是南部的，哎，说不开些，他的钱啊，可能所有的都来的。
今天，尊上寺与蒙古上师信众来此虔诚供奉长寿祈愿仪轨。这是几世来建起的缘分，大家如此虔诚，再加上场地的殊胜，长寿祈愿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能力。感谢大家。本月18号至21号期间，尊者将继续于菩提迦叶传授大威德金刚13尊等灌顶。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非政府机构联署要求美国一大学关闭其孔子中心，避免被输入审查言论自由观点。此外，近日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也拒绝有中共背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其赞助方。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近日报道指出，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一孔子中心被揭与中国输出审查、压迫人权与学术自由的行为有关。一封致给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的联署信指出，希望说服校方关闭该校孔子中心，因该中心虽自称是语言文化学校，实则与学术机构影响引导学术话语，塑造大众对政治与人权问题的观点。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极力引导各界对西藏、台湾、天安门屠杀等争议问题的看法，而且因为这些由中共资助中心的存在，校园内出现各种干预、自我审查以及对重要政治、人权问题讨论的晋升。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仍称这一于2006年创建的孔子中心是为了推进语言文化的互相理解。该校孔子中心主任拒绝接受采访，而负责全美孔子中心机构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主任高清则在一封电邮中称，该中心旨在透过中国语言与文化项目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长期透过提供资金的途径与美国大学引导塑造舆论、扼杀异议、影响学术自由。如今这一输出审查的运动正在遇到来自学术与法律界的阻力。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日前拒绝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其赞助方。这一设立在香港的基金会由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担任负责人。报道指出，去年八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开设中国公共政策中心，其中心成员方大为提议设中美交流基金会为其主要捐款人。然而，校方考虑到该基金会的背景，担忧学术自由被干涉，因此于近日拒绝了这一提议。该基金会创立者董建华身为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政协的主要职责与中央统战部一样，便是对国内外开展统战。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彼得·马蒂斯告诉记者，中共仍然用毛时代的词汇形容统一战线活动目的，动员党的友人打击党的敌人。他强调，这些活动不应出现在美国大学。此外，近日美国万豪集团将西藏列为国家选项，引起部分自诩爱国者的中国网民抗议，并呼吁发起抵制活动。中共官方与民间媒体加入挞伐行列，称万豪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最终迫使万豪集团负责人出面致歉，更将一名为援藏团体推文点赞的员工停职。而后达美航空等国际公司也因为视西藏与台湾为国家而被爱国者们揭发围攻。台湾时事评论者江鹏云15号在苹果网站撰文，他指出，特定的中国人和媒体好像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中国世界观在全世界进行到底。这种靠着有钱就指鹿为马的行为，仅能赢得自己一时的快感，或许可以把多数人逼得不得不低头，但这样精神胜利不会持久。文章并指出，中国不要目光短浅地觉得世界正在被中国所塑造， 因为在此同时，世界上对中国的坏印象以及一群不受控的爱国分民也会不断增加，小心最后自食恶果。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致函悼念印度援藏人士崔卡博士逝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印度援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集人崔卡博士于昨天1月15号在新德里病逝，享年82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致函向崔卡博士的遗孀表达了慰问，并对失去这样一位西藏的朋友表达悲痛与惋惜。洛桑森格写道，崔卡博士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以非暴力及正义为原则的西藏自由事业。司政洛桑森格在信函中强调，崔卡博士在加生印度民众对西藏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司政同时承诺不会辜负这位援藏人士多年来的努力与心血。崔卡博士是印度资深记者及作家，曾任国家媒体记者协会主席兼秘书长以及印度夜报协会成员。2002年至2015年间，他先后发起无罪全英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去年10月他曾来达兰萨拉出席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50年规划国际论坛。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写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
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和中国的民族问题激化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江泽民一手炮制的结果。然而自习近平执政以来，时局出现新的变化，这也许是他们的新世纪新思路。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武断责难和诽谤如同秋后重底，逐渐消失了。中国西藏网对尊者的攻击诽谤声自1年前戛然而止，中国不再诋毁达赖喇嘛了。还有一点不相信自己的感官，但这还是事实。那么中共停止诋毁达赖喇嘛尊者，这是否意味着当局对西藏政策的反省，或者对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释放善意？但愿如此。最近达赖喇嘛尊者在班加罗尔时接见藏人青年时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共高层人士似乎在反省以往的西藏政策，认为继续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并没有任何利益。流亡藏人社会各阶层也有人认为，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当局逐步停止对尊者的诽谤，这便是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释放善意。但是笔者却有一些想法。
以上收听到的是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